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我们说到了15章的1到18节，我们进行到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我们提到了言语柔和的这个部分，柔和呢跟回答连用的时候，它暗示了一种内容跟方式都安抚慰藉听者的一种回答。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32章3节跟箴言25章的15节。在25章15节的部分呢，它用来表示跟忍耐平行的舌头。而在约伯记41章3节，它被反讽的用来表示鳄鱼不和试图捕捉它的人说话。这种在不妥协真相的前提下深思熟虑而且富有怜悯的回应，使怒消退，因为对方感到自己的错误，因此恢复自己良好的脾气跟判断力。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箴言15章2节、利未记19章17到18节。但是呢，言语暴力是指带来精神痛苦的言语行为，可以参考箴言5章10节、10章22节、14章23节。触动基本上呢表示的向上移动的一种物理运动，这里表示使上升。怒气呢在这里是指鼻子，可以参考箴言14章17节、29节。这个怒气是关于愤怒特有的一种身体表达。这一节经文第一句的怒是指怒气的内在情绪上的炽热跟激动，而第二句的怒气是指它外在表达。为了表现怒气的危险，74译本在这一则箴言的开头补充说，怒气甚至杀死智慧人。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10章4节。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10章4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柔和的言语呢，就像受伤皮肤上的药油，能够软化并且医治它。暴力的言语起到火上浇油的一种效果。请参考列王记上12章1到16节。拿巴呢，用粗暴的言语触动大卫的怒气。亚比该呢，用温柔的话语安抚大卫，并救了他的全家。请参考撒母耳记上25章10到13节、23到31节。大卫呢将亚比该智慧的言语归功给上帝，请参考撒母耳记上25章32到34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5章32到34节。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因此呢，第一节经文的一个经文大意是，第一，如何维护和谐，叫我们知道如何在各自的位置上游刃有余。维护和谐在于言语柔和，若是怒气像乌云般的骤起，像暴雨雷电般的孕育，一声柔和的回答就能够将它驱散化解。人如果被激怒，就应该温和的作答，以好言来相劝，怒气就会平息。讲理要心平气和，而不是情绪激昂。不容易被接受的观点，最需要温和的言语。第二，和谐如何会被破坏，而我们不需做什么就能导致它的破坏。 暴力的言语最能够挑起怒气，最能够种下不和谐的种子，或者是挖苦别人的弱点或痛处，出声或教育，或做任何叫人难堪的事。人们常用嘲讽蔑视的语气来展露自己的尖酸刻薄，这个会挑起别人的愤怒，也导致自己的怒气被挑起。有些人呢，宁可少一个朋友多一个敌人，也不愿放弃一个开玩笑的机会。因此第一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再来我们看十五章第二节，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这条经文所指的散发知识，字面的意思是称扬知识。吐出愚昧呢，吐出在箴言里头大概出现四次，这个词还出现在15章25到28节的结尾的地方。在不同的英文版本里头有翻译成溢出来的。第二节的上半节呢，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智慧人的舌头是使知识为善的。知识可以做好事，讲知识不是一种炫耀，并且能够做好事也会有好结果，这是很少有的。我们常常用知识来炫耀自己，欺压别人，但是我们的知识很少用来行善，不过智慧人就能够这样做。这节经文呢，继续好的回答跟坏的言语的主题，论到两者的工具，也就是舌头跟口，以及他们的来源，也就是归根于智慧人的品格跟愚昧人的品格，这两个所有个都表示了固有的一个特性。智慧人的舌头由仁爱的情绪、明智的思想所控制，因此在说话的时候，将他们有关道德秩序的内在化知识变得十分的有吸引力。智慧人没有用神所命定道德秩序中因果关系的知识来残酷地对待别人，反而是用仁慈的、体贴的、温柔的方式来讲明，目的在于拯救自己的听众，而不是谴责或毁灭自己的听众。智慧人的言语内容跟形式使他们非常有说服力，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的25章1节。相反的，愚昧人的口是不受控制的，兴奋而且激烈的吐出赤裸裸的愚昧，这个是对他们那个毁灭个人或社群的道德无耻的言语的抽象化。因此呢，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良善的心借着舌头大有益处。有知识的人不是单单自我取悦，而是使用知识为了造就别人而妥善的使用。敬虔有益的话语需要舌头，合适而且合时的教诲、劝诫和安慰需要舌头，包括一切的谦卑跟仁爱，这样散发知识，叫有知识而且乐于使用知识的人得到更多的知识。第二，邪恶的心借着舌头能够大有害处，因为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很能够伤人。从内在邪恶的心所发出来的败坏言语，比如说污秽、愚蠢之言、玩笑等等，能够败坏一些人的行为，也能够叫另外一些人忧愁难过。因此第二节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是指明智人开口引发智慧，愚昧人发言都是废话。再来我们看15章3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检查。第三节这里呢，提到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这一个比较式的箴言是刚好位在了衔接的地方，讲论到人人都活在了耶和华的面前。这个小节结尾的地方呢，再次呼应了这个主题。第三节提到如果上帝是持续检查我们，原文其实是上帝在高台检查我们，而和合本呢翻译成无处不在，是叫无论是善人或者是恶人都无法躲避，所以我们要乖巧柔顺的，不要只坐在人前，要坐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在高台检查我们。高台呢，在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看守所，它可以是城墙、葡萄园或是门外的城楼，不一定很坚固，但是它是一个高处的地方，无论野兽走进来或人走进来，在高台上都可以一目了然。这节经文的第一句强调了神在空间当中不受限制的存在，第二句则强调了神对每个人不受限制的道德评估。无处不在可以有更加受到限定的含义，比如说本乡、坟墓或圣殿，但是在这里呢，跟善跟恶这个平行具有更加普遍的含义。这一个限定的条件论述了上帝在时间跟空间上不受限制，或者是无穷无尽的不可传递的属性。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8章27节、诗篇139篇、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耶利米书23章23到24节、使徒行传17章28节。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列王记上8章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再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23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节经文里头还有第二个限定词鉴察，暗指从高高的瞭望台俯瞰。这两种字词的含义都是警惕的查看，紧密的注视，因此没有什么能够逃过观看者，它的基本含义是观看已经成就的。而这节经文暗示了无论是拆毁社会的恶人，请参考箴言书1章16节，还是建造他的善人，都要受到审查。不为人所见却查看一切的神，赋予洞察力的探究，并且看透了每一个情况，他分辨好人恶人，并且通过奖赏前者惩罚后者来掌控历史。因此呢，神确保了道德的秩序。这里请参考箴言书的5章23节、15章11节、16章2节、17章3节、21章2节、24章12节。我们来看一下21章2节跟24章12节。箴言21章2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再来24章12节，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一节箴言教导呢，无论善行多微小，过失多普通，都无法逃脱他的眼目，必然获得他的赐福或定罪。这节经文的大意是，属神的真理最能叫人遵守道德律，神的眼睛永远鉴察他的百姓。第一点呢，神的眼能够看清一切，没有一件事能够隐藏，凡事他都鉴察，绝不忽略或轻视。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他不只是从高处观看，他无所不在。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33篇第13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33篇第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天使呢，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的4章8节。而神呢，就是眼睛，这不但表明无所不知的神能看见一切，也表明他无限的主权要掌管一切，暗中的罪恶、服侍跟痛苦都在他的眼目之下。第二点，神的眼能够分清人的内心和人的行为，恶人、善人他都鉴察，他不喜悦恶，只喜悦善，而且要照着自己所看见的审判世人。请参考诗篇的1篇6节、11篇4节。恶人不能够逃脱审判，义人也不会不得奖赏，因为神的眼目鉴察恶人跟善人，而且知道他们的真实特性，这要叫圣徒得安慰， 也要叫罪人战战兢兢。因此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指上帝的眼睛明察秋毫，行为好坏他都鉴察。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从十五章四节讲起。十五章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生命树，一句医治伤心人的智慧话，恢复了人类因为吃禁果而失去的东西，并且激起了人恢复乐园的一个渴望。第四节这里提到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这里其实不应该翻译为温良的舌，因为这个跟后面提及的生命树没有关联，这里应该翻译为有医治能力的舌头是生命树。上帝呢，把他的疗伤跟创造生命的能力和我们分享，也就是说有那种疗伤能力的舌头就好像生命树一样，所以这是很完整的一个对比。这是善良有医治能力，然后乖谬就是变态的舌头，它会叫人心碎，也说尽了我们的人间百态。关键词舌头继续了十五章第二节的内容，这一则箴言给这个关于温柔言语的价值的经文段落做了一个结尾，指出呢它医治伤人言语的能力。对立平行体温良的舌跟其中的那个舌头中的乖谬并不精确，说明呢正直的善人的医治舌头不会歪曲跟颠倒真理，包括道德秩序，因此呢也不会对社群或个人这样做。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第五篇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二篇的一到四节，或第七十三篇的八到九节。这里原文中的医治的另外一个含义表示这种舌头是平静的或者是镇定的，而不是焦躁的。生命树的这个比喻引起了人们的欲望，想要借着医治性的言语在破碎的社会中重建天堂，这种言语能够赋予吃它的人永生。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三章十八节、十一章的三十节。相反的，罪恶诡诈之人乖谬的舌头会使心灵破碎，这里的破碎跟压碎在别处可能是表示毁灭的、死亡的一种隐喻。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十八章十二节。但是作为良药的一个反义词，它很可能保持了它使破碎的原意。这里可以参考诗篇六十篇的第二节、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十四章十七节、三十章十二、十五节。我们来看诗篇的六十篇第二节跟耶利米书的十章十九节。诗篇六十篇第二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再来我们看耶利米书十章十九节，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这里的破碎压碎呢，被具体用来表示身体部位因为损伤而疼痛，因为地震而破裂的地面，以及被摇匠打碎的瓦器。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九节、二十四章二十节，跟诗篇六十篇的第二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的十四节。这一节经文的心原文是指邻里，邻里表明它是寓意的一种用法，暗示了乖谬的言语毁坏活力，它毁坏的应该是听者的活力。而这一则箴言也假定善人的舌头能够医治由恶人乖谬的舌头所造成的受损伤的心灵。这里请参考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尤其是十五到十六节、十九节，也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此，这节经文的大意是：第一，义人的舌头能够医治，借着安慰医治受伤害的良心，借着劝告医治陷在罪中的灵魂，借着宽容、让步和调解，恢复和平跟爱心。这就是舌头的医治，是生命树，其上的叶子有医治的功能。这里可以参考启示录22章第2节，善言的人能够使自己的环境成为乐园。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22章第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第二点，恶人的舌头能伤人，就是乖谬、冲动、谎言、污秽，使人心碎的这些舌头，它伤害说恶言者的良心，也挑起了听者的罪恶或忧心，两者都可理解为心碎。恶言虽不伤骨头，却能够伤害许多人心。因此，这节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指温和的言语充满生机，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接下来我们看15章的第5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这里提到父亲的管教，原文的意思确实如此，智慧父亲劝诫后代走生命的道路，这个让人想起前面箴言1到9章的序言的部分。那里说，耶和华收纳智慧人为儿子，并与他们共享生命树的果子。请参考箴言3章12-18节。而在这里，耶和华鉴察的善人，象征生命树医治的特性。他也鉴察藐视父亲管教的恶人，请参考箴言15章3到5节。以神为中心的修辞是这个诗节的小特点。这一节箴言鼓励年轻人存记并且接受父母责备性的训诲，请参考箴言书的1章8节，要将拒绝他的人称作愚昧人，将听从他的人称作审慎的人。在这一个交错的对立平行体里面，经文第一句的主词愚昧人跟第二句的描述词是精明人平行。第一句的描述词藐视父亲的管教跟第二句的主词领受责备平行。而这节经文的经文大意是：第一，勉励上司教导责备自己的下属，因为他们要交账，不但要以知识之光来教导，也要以真诚的热忱责备，两者都要带有父亲的权柄跟爱心，而且要持之以恒，尽管其效果未必立刻可以看得见。若是教诲受到蔑视，就要责备，而且严厉的责备。给愉悦幽默的人挑毛病，确实有煞风景，令周围的人感到不安，但是宁可如此，也不要叫他们继续走向灭亡。第二点，勉励下属不但要顺从教诲跟责备，甚至要顺从于严厉的管教，也要将管教视为恩惠，不能藐视，要好好利用，视为一种指引跟引导，重视管教，这样就能够证明自己是聪明人，而且能使自己有智慧。轻视教诲就是愚昧，活着是愚昧人，死了还是愚昧人。因此第5节的经文讲白一点，是指愚拙人藐视父亲的训诲，精明人接受父亲的管教。再来是15章第6节，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这个第六节呢，它是描述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的情况。义人家中多有财宝，如果是义人，神就会用财物来报答他。恶人得利可以翻译成恶人的收获，他可能做的事是邪恶的，他仍然是要透过耕耘而得到收获，但是因为他所做的是恶的，他就反受扰害。扰害这个字是异义，原文不是说扰害，英文圣经就翻译成凡有麻烦。换句话说，恶人就算自己努力耕耘，但是因为他所行的不当， 他就算有收获，也只会为他带来更多的麻烦。这一则箴言呢，断言做义人的利益跟做恶人的损失，借此提升要成为前者而不是后者的动机。他将义人的家，就是他不可或缺的场所，描述为多有财宝的地方。请参考箴言书的一章十三节、十一章二十九节跟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是对储藏大量出产和宝贵物品的住宅的一种隐喻，以此来激起人们的欲望。而智慧人呢，将恶人所认为的利益比作是扰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一章的十七节、二十九节。他所指的是恶人遭到损害，还是说受欺压的人受损害？这个文中并不明确。论述慷慨义人的大量财富的对立平行体，说明这两种含义可能都有。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第十章第二节、第八章十八、二十一节、第十章三节、六节、三十节、十一章三节、五到七节、十八节、十二章三节、二十一节、二十八节、十三章六节、九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十四章十一节、十四节、二十四节、三十二节、二十一章七节跟二十二章八节。因此第六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点，公义所在之处必有许多财宝，而且能给人安慰。义人家中多有财宝。近前教我们殷勤、温和、公正。一般来说，这些品德能够使家中富足。不仅如此，神赐福跟义人的居所，请参考箴言书的三章三十三节。神赐福叫人富足，即使没有多少世上的财富，恩典所在的地方也必有真的财富。人虽贫乏，而若有满足的心，也能够在贫乏当中得到安慰，得到满足，这就是财富。义人也许自己不富足，但是他们家中却有财富。家人蒙福，后代得益，属世的二人只能用财富填满自己的肚腹，只能够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诗篇十七篇的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但义人所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灵魂，其次是自己的后代，要积攒财富在心中，其次才是家中的财富，叫他的亲人跟周围的人得益处。第二点，罪恶所在之处虽有财宝，却令人心烦。恶人得利，财源广进，却反受扰害，因为这里有罪恶和咒诅，有傲慢跟怒气，有嫉妒跟纷争，这里有惹麻烦的贪婪，要夺去他们得意的乐趣，弄得鸡犬不宁。所以第六节的经文讲白一点，就是正直人家产丰富，邪恶人的结局是祸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